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47讲，马可15章16至23节，诗篇69章1至21节。嘲笑羞辱。普杰西牧师，2012年10月21日。翻译王兆峰。老人活到93岁，刚赢了彩票却猝然死去，美酒杯里一只死苍蝇，死刑得了大赦，但消息却晚到了两分钟。这些是不幸，但不是讽刺。讽刺是指说的和做的相反，目的与结果相反。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让我们看到许多的讽刺。今天早上我们的这段经文里就有。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想要我们看的。马可福音已经快要结束，现在我们将要接近历史的最高潮，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多少都知道，十字架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具。当年的历史学家西士罗说，这是最最残忍可怕的刑罚。今天我们的语言里仍然有十字架的痕迹，比如惨烈疼痛这个词 excruciating 就是直接和钉十字架有关。每个独裁专权政府都有一套残酷刑罚，为的是让人知道反叛的后果，三思而行。十字架就是罗马帝国的极刑专用刑法，叫人民知道永远也别起来造反。十字架上挂着的犯人要在上面被剧烈疼痛煎熬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死去，有时候甚至好几天的时间，并且整个过程都是用来公开示众，其可怕程度今天的人难以想象。救主被钉十字架这件事如此可耻，如此不可理喻，所以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鱼桌，哥林多前书一章23节。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弥赛亚怎么可能这样死去呢？一位救主，一位英雄，不可能这样死。15章16至32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起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做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进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骷髅的，拿莫要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抓阄分他的衣服，看上谁得着什么。钉他十字架上是已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这样讥笑他。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确承受了剧烈的疼痛。22节里说，他们给他拿墨药和酒调和，史书上记载那是当时所用的止痛剂，他们试图让他减轻一点痛苦。圣经上也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箴言31章6至7节。但基督拒绝了，他将亲身经历这恐惧刑法的剧痛。但马可有意地避免了对钉十字架的详细描述，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于是将它钉在十字架上。马可没有像吉布森的电影《基督受难记》那样详细入微地体现钉十字架时身体上血淋淋的痛苦，而是把笔墨花在了基督所受的屈辱上。因为 马可有他的写作意图。这也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重点。首先是16至20节嘲笑弥赛亚。我们应该知道，辱骂嘲笑给人带来的痛苦不亚于身体上的疼痛。先是罗马兵丁们的戏弄，这未道成肉身的神被杀之前站在这里，被他们打扮成一个小丑，成为众人的笑料。他们不仅是戏弄基督，他们也是在那里嘲笑犹太人，看看你们的王吧。不光是罗马人，接下的还有犹太人，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在犹太人的文化里，假如一个人正直诚实，神一定会救他。当然还有以色列领袖们，这就是他们阴谋预计梦寐以求的一天。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这就是以色列对他们神的态度，这是一位他们无法辨认的王。如此这般的羞辱竟然还不够，马可要把基督受屈辱到了一个什么地步，深深地刻入我们的灵魂。这两个已经被一丝不挂地钉在十字架上示众的濒死的罪犯，居然还有胆量加入这个嘲笑基督的行列。我们看到的是，基督在忍受极度痛苦是时刻降到人类不能再低的最低点。他所忍受的不仅是惨烈的疼痛，更是惨不忍睹的羞辱。除此之外，马可还要让我们看到嘲笑中还有一个奥秘。我们已经多次提到，马可福音里充满了入木三分的讽刺，这一段经文也不例外。在这一系列的嘲笑戏弄之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基督徒所承认所相信的荣耀真理。此荣耀真理竟然出于这些恶人之口。他要我们不可忘记，基督的屈辱里包含着何等的真理。马可不仅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行事的奥秘，不仅是为了我们，也是急着我们通过我们行事。在这短短的几节里，我们三次听到一个讽刺性的然而却是真实性的事实。请看第一个宣告，致敬犹太人的王啊。注：和和本译作恭喜的这个字音译是 hail， 应该翻作欢呼致敬，而不是恭喜。这是公开的蛮有讽刺意义的宣告，这是一个正确无误的真理，但却与从他们心里发出的从他们嘴里流出的意思正相反。尽管他们是出于嘲笑，但这句话却是圣经里一个最根本的真理，耶稣基督是犹太的王。这是以色列素来等候盼望的那一位，这是神的弥赛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的，他们的确是在对抗基督耶稣，但即使是在他们如此的疯狂对抗之中，他们还是在那里为基督耶稣做见证。这一位就是拯救以色列的王，是以色列的希望。我们必须从基督的屈辱里看到，明白这位王是谁，他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马可不想让我们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以色列的王，这是他进入他的荣耀的一刻。听上去很奇怪，是吗？但马可已经在他的福音书里反反复复地向我们显示了启示了这个真理。18节写的是犹太人的王，26节致敬犹太人的王啊，32节以色列的王基督，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屈膝下拜。不仅如此，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两个罪犯，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奇怪的是，马可在他的福音里另外一处用了一模一样的描述，你们一定还记得吧？约翰和雅各兄弟俩到耶稣这里提出一个要求，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马可是在告诉我们，这就是约翰雅各所求的，因为这正是基督这位王被挂在十字架上，进入他的荣耀里。这位就是王，他正在进入荣耀里。 这怎么可能呢？马可在这里的第二个承认里告诉我们，以色列领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们所说的是，又是一个根本性的真理，是今天早上这里在座的视为宝贵的真理。如果他真是弥赛亚，如果他真的要让被捆绑的以色列的自由，如果他真的要救别人，那么他就不会、不能、也绝不救他自己。假如他救了自己，那么其他所有人都必灭亡，他必须留在那十字架上，必须死去。这是他在世上职分的最高峰，这是他进入荣耀掌管万有的门槛。你看，除了耶稣以外，这里众人的假设是上万人的假设，是救自己的命为最美善，自就是再明显不过的壮举。这不也是耶稣在高山上所受撒旦的试探吗？魔鬼又将他带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马太福音四章七节。逃避十字架，你可以拥有一切。这就是他们给他的劝告。虽然是以讽刺的形式告诉他，这难道不又是在启示一个真理吗？他所启示的是神的方式和我们的方式不同之处，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不同更黑白分明了。最后一点，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之奥秘。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眼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羞辱受屈辱，但是这可怕的一幕，痛苦的一刻，却成为我们基督徒喜悦的源泉。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歌唱十字架，我们建教堂的时候模仿十字架，人们佩戴十字架，我们为什么以此如此恐怖、如此屈辱、如此不可理喻的事件为荣耀？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当人人看着基督公开被羞辱、遭击败时，谁知道这却是神行事的方式，却是神把他的国度带来，吸引万民万族到他那里的一次永远的拯救以色列的方式。是啊，这确实奇怪。然而，根据马可福音，事情正是如此。我们的信仰核心是历史上最黑暗恐惧的钉十字架刑罚。就像奥克纳所说，我们所宣讲的福音不是柔软飘渺、朦胧可亲的神话，福音是幽暗漆黑、恐怖可怕的故事。甚至其他宗教在对基督教表示敬佩时，也想把十字架的故事去掉。早期教会的不可知论者们说，这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耶稣的灵魂已经离开。甚至伊斯兰教宣称，耶稣死之前未是先知，因为你不可能有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如此屈辱的先知。但圣经毫不忌讳把十字架直接放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我们所宣讲的真理、我们所蒙的呼召。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注意到马可在这里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详细地描述了一个人，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从乡下来进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其他几卷福音书里都没有提到这件事，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也没有这么做过。就在这段经文的中间，在兵丁戏弄耶稣和人群嘲笑耶稣之间，马可把这个人给插了进来。古利奈人西门，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卢甫，之前马可从来没提及过，之后也不再提及。问题是为什么？很明显的一件事是，读马可写的这卷书或这封信的罗马教会里，大家都认识亚历山大和卢甫，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认识这两兄弟的父亲卢甫，他也是基督徒。卢甫背着基督的十字架一直跟到各个他。这不正是马可福音的中心，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吗？我们看到的是，这边是戏弄，那边是羞辱，中间则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信徒。这是一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信，这是一所仍然在凯撒逼迫之下的教会， 这是一群生命每天受到威胁的人。他在教导这些人，基督被嘲笑羞辱，你们跟从了他，遭受嘲笑羞辱，不要以为奇怪，这就是你们救主，这就是你们的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失败，并不意味这神的旨意没有成全。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我们和这段经文里那些在十字架下嘲笑基督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说，假如你是弥赛亚，就从上面下来吧。我们说，假如神真的爱我，我一定会很成功，事情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不会丢面子，遭羞辱。我们也成为了嘲笑者，不是吗？但十字架说，这不是神行事的方式，不是神拯救的方式。神应许我们，他行事的最主要方式，通过以十字架模塑的生活方式来跟随救主。是的，难处会来，痛苦会来，我们却常常把苦难看作是与我们作对的坏事。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神的行事方式。在你的受苦遭难之中，包括那些你自己造成的不幸之中，神不会撇弃你。这些是在神的手中，并非邪恶，而是要叫你得益处，而是为了你的得救。这就是十字架的奥秘，门徒的奥秘。如果我们愿意享受这位救主赐给我们的永生，那么就让我们加入救主的奇怪悖论，在失败中得到胜利，在死亡里活出真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Yeah.